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进入第二堂的信息，要来看圣经创世纪第二章。昨天我们讲到基督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认识伟大创造万有、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也认识到当最初的世界之后，人犯罪堕落的灵神所带来的这些罪况、苦况，以及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如何蒙了救赎，成为新造的人。这个大的框架架构，让我们认识到如何在主基督耶稣救恩里面，要活在神面前，在人生所从神所领受的三大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就是婚姻、生育、工作、事业、爱情、灵修三方面，来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用所谓这三大方面，称为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的这个个体、这个社会、国家、民族，整个来说都是以这三大方面为单位、为根本的，所以呢，称之为文化使命。文化的意义是指说神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一切的人、情、事、物，这叫文化，很大的一个人瓜性的范围。那么基督徒需要认识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和人的关系，和我们自己的关系，那都在这里面。如何在上帝面前为上帝而活，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呢？我们需要知道人生基本的这个生命生活的规则、准则。意思是说，我们人要活在上帝面前，要按照上帝所定规的真理来生活。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标都在于认识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说到这三是很有意义的，三嘛，我们说到创造，上帝创造人的堕落，基督的救赎，三。我们也说到这个人的三大方面的这个使命，也是三嘛，婚姻、家庭、工作、事业、安息、灵修。那么在创世第二章，我们昨天读过的第八节到第十七节，说到了在伊甸园里面，也写明了亚当所领受的使命是修理、看守伊甸园，就是个祭祀职责，来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我如何敬拜上帝、如何侍奉上帝呢？在所读到第二章的里面，我这边现在看第十五节。创世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更加思想。如何敬拜侍奉上帝，如何活在上帝面前。好，我们再请弟兄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是宝贵的，话语是生命的道，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活水。若是没有的话语，我们实在不知如何生活。如果感谢你赐给宝贵的圣经，求主圣灵宝贵是将我们的话语深刻在我们的心中，而让每一颗心为你自己的话语得到，让我们心得到释放，遵行你的话语，把我们喜悦，荣耀我们的圣灵，主要向我们心说话。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就每颗心在你面前再次悔改归正，快跑跟随你，愿一切在每一件事上都得到一切荣耀，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圣灵，阿门。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伊甸园当中，我们是看到伊甸园是极美的花园， 在那里有生命水，有水分，有分四道，那么有各样的金银宝石在河的两岸，园中有许多各样的果树，这果子呢，亚当夏娃可以随意的吃，啊，想到这个果树，这个所有的食物里面，水果啊，果子是最有营养、最健康的啊，所以很多姐妹很羡慕在医院里面的，不需要厨房啊，炒菜煮饭，每天就吃果子啊，多好！的确，在挪亚洪水之前，人们是吃果子、蔬菜的，不吃肉啊。是挪亚洪水之后，神才把这个动物的肉赐给人做食物啊。那古圣经可以明白，所以那么这个。各种水果，包括今天早上我们吃到的这个早餐里面的水果，你想到那些好吃的水果呢，这个口水都流出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真是紧张。所以十二点三点来吃，就新鲜，新鲜又美丽又可口啊，不需要冰箱啊，等待储存。在那个地园中有这么非常多的果树啊，非常的树木啊，那你说吧，各种名你所知道的都有啊。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在殿园中，创世纪第二章所记载的，只有两棵树有名字。啊，我还记得多少读到的经文啊？包括我们刚刚再读一下，园中有两棵树有名字，一棵叫做生命树 ，the tree of life， 那第二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为什么特别说出这两棵树有名字呢？显然是这两棵树具有启示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的，作为这个记号，来说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第一棵树叫做生命树，讲到生命的意义；第二棵树叫分别善恶树。讲到生活的目的，这两棵树非常有意义，可以说让我们认识了什么是生命与生活。当然，这两棵树告诉我们关系和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神与人之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这个话也是不需要再说了。但确实非常重要，意思是说，因为人际关系我们叫做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那人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今天我们在这儿，我们之间有一个彼此关系，姊妹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不是？那再说跟姐妹，可能你隔壁做什么配偶，有夫妻关系；或者孩子的话，有这个父母子女亲子关系。那如果是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关系、老师学生关系、老板员工关系，人间太多种关系了。那这些关系都是非常有关系的，这句话英文很大意啊，所以关系都是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人一出生就在这个关系里面，人一出生就在这个这样说吧，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啊，出生，在母亲怀胎这个胚胎开始有生命，大卫在诗篇139说。我的受到奇妙可畏，那我在母腹里的时候，主啊就已经深知到我。虽然希伯来话描述是在地的深处被引诱，就在母腹里的意思。那母腹好像看不见日光。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说，其实我们以为这个胎儿啊，就关在这个母体子宫里面是黑暗的房间，什么都看不到，可是。在这个做医学就发现呢，这个胎儿在母腹里面啊，其实不是住一个一个封闭黑暗的地方，是一个有窗户的房子。怎么说？他们做一些测验啊，这个比方说超音波啊，这个四维的超音波测的时候，发现胎儿根据他的这个知觉感受、听觉，包括他你很难想象他已经有视觉跟知觉，他朝这个。光线来移动，这次昨天我来的路上，我看到这个那个招牌和 board 在我这个马路公路上旁边，观众注意到没有？是一个 pro life， 就是说 反堕胎啊，维护胎儿生命，他上面写一句话，我背起来了。旁边是放了一个胎儿婴儿照片，他说一句话说 ，I knew my mother's voice before I was born。在我出生以前，在母腹就已经知道这是我妈妈的声音。这句话是很有医学根据的，胎儿已经知道那个妈妈的声音，哎，在母亲里肚子九个月，天天听妈妈讲话、唱歌，所以那就要怀孕，就怀孕了，对吧？那九个月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他都知道啊，你胎儿都知道，所以表示我刚刚讲的目的说这个，当然我们一定要尊重生命，上帝创造了，千万不要堕胎，堕胎是违背圣经的啊。关于这些伦理的议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应该有兴趣啊，可以在待会儿我们讨论时提出来，我们再讨论啊。但是胎儿在母亲肚子有生命，那么他就开始关系了。换句话说，你的生命的存在，上帝创造你，就在关系里面。你是某某人的孩子，是吧？再说我们人皆有父母嘛，所以关系至少这个生命上基本的关系是你不能选择。你能选择要生在谁家，要姓什么姓，要认谁做父母亲吗？他就是你父母，上帝家安排的，那上帝安排最好。换句话说，所以你一出生就要关系，不是你是一个中性的，你出生之后我在想，我要选择什么关系？不是的，你从来不可能脱离关系来看关系，而且你出生的这个在母胎里的时候，你就一开始有这个关系，就是父母。I knew my mother's voice before I was born。 那么这样说来，你人间之后其他的关系都是从这第一个关系开始的。我无意贬低大家的这个智力的，我只是帮助自己复习一下。我一出生了我在我母胎里面，我就知道我有妈妈，对吧？我出生了之后呢，这旁边这两位是我的父母亲，我把我一生中最早说出来的两个字，爸爸妈妈给这两个人，他们是我人间的第一个关系，我是 first relationship。 虽然人间对亲密关系是夫妻关系是没错，二者为一，但是人生的第一个关系是来自你的父母之间关系，而这个父母之间关系非常重要，它也大大的影响我们认识其他所有的人际关系。好了，出生了之后发现，哎，家里还有人，年纪比我大几岁，跟我一样来的，是我哥哥姐姐。过一两年又来了一个，是我弟弟妹妹。你是这样了解所谓叫 sibling， 就是所谓这个亲兄弟姐妹关系的。然后呢，过了一阵子，逢年过节一大堆亲戚来了，是 cousins 啊，表兄弟、堂兄弟姐妹。就是什么叫堂表兄弟？这些小孩是谁啊？爸爸妈妈告诉我说，这些人是怎么说？和你的爸爸妈妈有常常的爸爸妈妈，对吧？你是这样认识，然后呢，留给你对小孩还不喜欢，远亲不如近邻。他们是谁？他们虽然没有和我有同样的父母亲，可是他们和我的亲戚在隔壁。我上学了，那小朋友。我们同学，老师，我们那个年代老师是可以打人的嘛？所以哇，我的老师没有生我，可是他有父母亲的权利管我。后来终于长大了，上班做事，我是老板，他是政府官员在上面这样的关系。有一天你终于结婚了，那在你结婚之前，你就对自己说了，我一定要找一个。像我妈妈这样慈祥和蔼照顾我的，做我妻子去照顾我，我一定要嫁一个不能像爸爸脾气的宝宝。没有想过，第一个就是关系影响后来，是你选择配偶关系，有意无意的，潜意识的婚姻制里面。总而言之，人生第一个关系几乎决定了你后来所有的关系，就是因为你所有关系从这个关系开始。那表明上帝创造我们的关系里面，透过这个第一个关系认识其他的关系。好， 那么但是人间的地狱关系也不是，也不是最 most ultimate 最终极的关系。那圣经告诉我们，人间一切的父母子女关系是来自创造的上帝，这很奇妙。上帝可以造我们像鸡蛋、鱼卵一样，一大堆鸡卵，不需要完全一点点拿。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这样的方式，用胎生的方式呢？也在这九位当中，那个还没预备好做父母，要学习好好做父母啊。这个妈妈肚里的孩子，听了九个月的妈妈的声音。我看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给大家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从十四节来看。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当保罗写到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说到哇，上帝救恩计划的万事已经预先定定。啊，第二章说到我原来死在罪中，啊，完全是本乎那个信，我得救了，特别不出于我自己，来神所赐的。啊，第二章后半说到，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外邦人又派人两下同归于一，一同变成圣灵，靠着耶稣来到了天父面前，从此不再做外人客旅，乃是上帝家里面的人，与圣徒同住，被建造在什么先知根基上，就基督耶稣自己的方教师，各方靠他流人和事，渐渐的建立。好，第三章我就讲到，我能受这个神的福音的指示，看到基督耶稣的奥秘啊。为了教会啊，受苦难，但是我不上难，因为这是你们的荣耀。然后第三章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保罗说我在天父上面的屈膝，我就像他写到这里时候，他跪下来了，然后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更加刚强起来。是基督借着凭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样的爱心有根有基可以下去。你发现我没有念到第十五节，我是蓄意的，因为中文圣经挂号，但是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应该要念。为什么原文没有挂号？这个标点符号。换句话说，原文圣经是连续下来的，那中文或者英文圣经会帮助读者明白更清楚一点，就放挂号在这里。但挂号里面的不是不重要，反而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呢？保罗说：“因此我在父前屈膝。”然后如果接到十六节说：“求他按他吩咐你要，这很顺利下来。”为什么我了解中文符合本的翻译编辑放在挂号里面？你把挂号拿掉的话，更重要、更清楚。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这个 Household， 无论天上地上每一个家都 derive his name from the heavenly father， 从天父得到的名字。得到名是说得到来源和意义和力量。换句话说，地上的每一个家庭都是来自天上一个本源来说，从 origin 来说。好，所以这个特别是每一个天上像各家。这个家这个字原文是 fatherhood， 就翻译成 fatherhood， 就是有父亲子的。的确没有父母亲，这孤儿就是没有家。家一定要家长，对每一个父亲子的，那个圣经来说是男女合一的，所以待会儿讲到夫妻婚姻关系二合一，就是包含我们说亲子关系，是每一个父亲子的，每一个父母亲子的，都是来自天父上。那这个很重要。换句话说，人间的地狱关系，我说到是父母，我们说简称父子关系哈。而这个人间父子关系，虽然人间的地狱关系，可是也不是真正的 most original， 不是真正最原本的。最原本的关系，因为神是三一真神，在三一真神的本体里面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呢，圣父、圣子的关系。导致了人间有这种 derivative， 就是衍生出来的，照着这个模式。你记得昨天我们读到圣经创世第一章说什么？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成长。对，在上帝的本体还有父子的关系，很奇妙。
在同一个本体里面三位有一个对照，
所以他创造了这个世界，
有这个一与多 one and many 这样的关系，
又是很多不一样，但是又万有一体的 unity diversity diverging unity， 这是所有古往今来的哲学没办法解释的，就圣经告诉，因为神的本体三一真实，对，创造了万物有这个又多又合一的关系。那因此呢，在圣父圣子的本体的关系里面，所以创造了人是神的形象，人间有父子的关系，这是很奇妙的。我们就这样出生了，圣经告诉我们，那是因为，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个之后，我开始更加相信。为什么？因为当上帝赐给我三个孩子的时候，我更是相信，因为我在我孩子心目中有父亲的形象 ，father image。大大影响这个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因为这个人际关系，特别这个音乐家庭里面的亲子关系，是可以说跟原生家庭影响你所有后来这样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跟你父亲关系不好的话，甚至影响你跟老板、老师，甚至跟美国政府的关系，对不对？政府有这个父母官这样的形象在内，所以让我知道这很重要。我做一个父亲，如果我好做一个父亲的圣经的话来说的话。那我的孩子可能他跟天父关系会有问题。假如你说我从小感受不到我父亲爱我，那让你相信说有天父上帝爱你，是不是有困难？我从小在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就是美满按照圣经的生活长大，我父亲从小对我很好，这样爱我，全心全意呵护我，没有遗忘我，没有拒绝我，那么我的意思不是溺爱，就按照圣经真理管教我，我相信我天父上帝。所以在上帝和我们孩子之间，神使用父母亲做一个媒介来施行他的恩典。所以你要注意，父母亲职分是非常神圣的，不是那么好玩的吧？不是说哎，我们也结婚啊，生个小孩，然后膝下留须，抱几个小孩玩玩，很快乐，那没有那么简单啊。你发现孩子也是带你的痛苦，对不对？原因何在？因为你不可能自我中心去养这个孩子，给上帝托付的孩子在你家里面，是要你按照上帝恩典来效法上帝天父爱来爱你的孩子。所以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吧，那我的老三呢，这个小孩小的时候呢，小男孩常常找我玩。那么我常说这个例子，可能你也听过，那就是作为牧师传道人，常常晚上出来施工，常聚会。那如果不在家，不能陪他，先回家。那如果没有先讲好，今天晚上在家里陪他，那给他吃。虽然有一天晚上吃完饭，同意我没有说我要出门，我也不会，我今天晚上是没有出门。但是晚上比较忙，我就吃完饭之后，我到房间把门关起来，然后就在里面做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啊。然后我的这个小男孩老三，他就开始玩玩具啊，吃完饭，哎，发现哎，爸爸怎么不见了？我找他玩啊，就开始到房子里面一个房间去找，然后最后这个房子上锁，房间就是不在你的房间，所以他就叫他们好，爸爸，我不想在里面，我要进来玩。我说等一等，我爸忙完之后再跟你玩。不行，我现在就要进来啊！一哭二闹就是开始，就他说哇大哭。那这时候就立刻发生什么？所有的重要事情，快把门打开，让他进来，爸爸他要玩一玩。然后再做我的事。为什么？我读到圣经上说，叩门的就要打开门。就我的孩子在叩门的时候，如果爸爸我要进来，我很忙，你待会再说。那会不会等他好的时候，天父上帝当我的求告他的时候，他会太忙，他会理我，根本。所以那样小的做父母亲管教儿女，要到了圣灵来学习。好，那么因此，我若明白了亚当夏娃是按圣经上造的，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形象有包含有基本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我先不讲。那第二个含义呢，我暂时不说，从第三个开始讲。昨天我们读到圣经说，要为神荣耀，治理遍地权，治理全地，对不对？这人要为上帝的缘故，做上帝的代表，来治理这个宇宙这个世界。
第三含义，人是神的
代表，
神的形象三个，三三三啊，
人是神的代表来治理万物，荣耀神。第二个呢，人要反照神的荣耀，有形象，形象和这个本人有密切关系。假如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拿出你的 ID 啊，身份证啊，驾照是谁？上面有照片，对不对？这照片是我的形象，它代表我。如果照片是照的好的话，清楚的话，它会反照我一个真人的样子。它不能取代我，它是形象，它跟我有密切关系，它就是我。所以，我不是比方而已，不限定。形象有照片看法，有照片反照什么？所以人应当要反照上帝的荣耀，活出上帝所赋予他的真理与仁义圣洁。当人活得不像人，没有反照上帝的样子，神的形象荣耀的时候，人就离弃了禽兽的荣耀。第二，第一呢，神的形象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圣经讲很清楚，你注意看。讲到这个家谱，耶稣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啊，是从这个耶稣从肉身的这个父母亲约瑟玛利亚往前推，推到最后，赛克是亚当的儿子，然后下一句话说什么？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啊。神的形象最重要的意思，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当你真的认识清楚你是上帝的孩子的时候，你的人生不再一样。因为我们教会小孩出生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小心啊，这小 baby 上帝的孩子哦，你们千万不能欺负他，你欺负他，他上帝给你算账哦。我是上帝的孩子，对创造天地万物主宰是我爸爸。哎，小时候小学时候，我们到学校体会，爸爸是我爸爸不安，我爸爸是什么人？我爸爸是这些人，很神奇的。我爸爸是上帝，当然也是上帝，看你是不是要认父作父，不认父亲。所以，当你认识是上帝的孩子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有勇气，有力量。不管遭遇任何苦难，天父爱。如果在这世界当中，宇宙里，我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个孤儿。打拼一生过去的话，人生充满了苦难，而且苦难还无所谓，不知道为什么受点苦，无理无故过一生是最痛苦的事情。所以你记住，你是上帝的孩子，他的神像造的，你所以什么就不需要有自卑感，也不需要有优越感，因为上帝赋予生命，上帝赋予使命，人人是太有意义的。如果你不为上帝而活的话，你要做什么？你还有一个身份，一个荣誉，你想得到一个这样子的，可以拿出来这个吹捧的，比得上。你是上帝儿子，还更有荣耀的事情。你记住上帝的孩子，不用怕，别人轻视你，别人不理会你，你不用担心。那别人高攀你，别人这个就捧你，你也不必这个心里面沾沾自喜。重要是，我是天父爱我，我为他而活。足够，天父爱我正到地步，当我承认在最终还是罪的时候，他就采取爱的耶稣的模式。神的爱在向我行。我要经过人生的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中，甚至我已经进老年期，在座有长辈年纪也不大了，不用害怕。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法逃开。列祖耶和华，我们肩负救主耶稣与你同在。明天要完成诗篇二三篇，我更加想保护生命，如何依靠，我活在伟大天父保护的救主耶稣的恩典。今天我们明白了神的形象。能力记啊，就像三，讲到有三点，也不是我来的，就三场能记住，啊四五点记不住，对，一两点很简单，三点三个要点，神的形象，第一，我们是神的儿子，第二，我们要荣耀神，反照神荣耀，第三，我们神代表，神派我们治理这个
世界是透过我们是我们中心的管家啊把它做好。那么如何进你的中心管家的职分？如何管道上帝荣耀？如何活出神而有生命的这个意义呢？来认识这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第一棵树，生命树告诉我们，生命告诉我们的生来自上帝，要问上帝。所以，如果你要问说，在人类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在亚当吃了禁果之前，那人跟上帝的关系怎样的关系？亚当跟上帝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伊甸里面，那就是超越了人间一切的关系。所以你说人间，我能不能天赋上帝可以父子关系？老师学生是的，主耶稣是我的父子。那么可以用其他关系来想我跟神的关系，可以的，主耶稣是我的长兄。人性来说，他完全是神性，道成肉身就完全是人性，他的人性是我们长兄。他经历人间一切的苦难，他都没有犯罪，他得胜了神，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元帅。主耶稣也是我们的新的朋友，是不是？我一朋友已经变亲密。主耶稣都是我的丈夫，主耶稣是这个丈夫，基督耶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新妇。这人间所有关系，圣经都用了来描述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然而，人间一切关系都不能说尽我们和上帝、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初还没有犯堕落之前，你更显明了，最后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就能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超越、的奇妙、独特关系。伊甸里面两棵树告诉我们的关系。第一个就是生命树，我们的生命来自上帝，上帝是我们生命一切意义的来源。凡是我们生命不为上帝而活，就失去人的意义。那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夜空，看见这个生命树，记住，我的生命来自上帝，生命意义在于上帝而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人的光。你必将生命当作指示我，在你面前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永远的福乐。这生命，神就是我的生命，基督就是我的生命。那么很遗憾的是，魔鬼来欺骗杀害，来夺去亚当夏娃的生命，也要夺去所有罪人的生命。上帝是给我的生命。那么今天有人告诉我说，我们来自中国，从小被这个唯物论啊，这个无神的洗脑，所以我们要来认识上帝，好像就离得很远啊。其实你不用担心，撒旦再怎么厉害，也不能把上帝的这个观念从你心里完全拿掉。神的恩典恢复了我们对上帝真实认识，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再去想那些世上的学说，你们实在是觉得想想很可笑。我们举个例子，达尔文进化论，那是无神论最后一道防线。进化论一垮之后呢，那就知道有智慧生命创造主，那你就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死守在美国那些学术界死守不放进化，因为进化论一放，因为太混沌的问题。我是在一些年初我了解，我也研究过，而且谁愿意教书，最后仔细也不敢说是专家，至少我研究了解进化论，达尔文进化论，很破产。很多问题就是有问题有。大家想可能就在待会儿的地方，但肯定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达尔文进化论的话，你的人生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举个实际例子啊，我们加州好像有一个华人，在大学的生物系教授，达尔文进化论专家，他的太太有小孩，儿子，是一个生物，他不信。有爸爸就跟他太太跟他的一个儿子说，你们要去教会很好啊，去教会的教会专门做好事做好，你的孩子就跟你爸你们去没问题，千万不要叫我去，因为我是大学教授，我是生物教授，我怎么会相信创世纪第一章就是上帝亚伯先创造天地万物才做好如何的这样，这是神话你不能接受，所以你们去哪里去，我不去。好，那 好，那妈妈带着孩子来了，在教会继续聚会。那么孩子上主日学，看我们小孩子跑来跑去玩闹，其实他在听啊，他在听。他有一些孩子听懂了，老师说圣经创世纪，老师讲说是上帝创造，让他心上创造，孩子很兴奋，大发现了。回到家里跟爸爸说：“爸爸，我今天终于明白了。”我跟妈妈是上帝创造的，按照上帝形象，你是从猴子祖先变来的。爸爸一听很生气，一个教会小孩居然讲这种话，那虽然打发修理他说，哎不对的，他讲是对的，他们真的，他跟他妈妈相信，他们是上帝创造，他们是多么荣耀，多么有尊严，多么有价值。我呢，我真的相信大人说的，我跟猴子同一祖先来的。那我人生跟猴子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他引来奇怪。好，我愿意跟你读圣经，我愿意来教会听到，到这儿我愿意给你收起来。你真的相信达尔文进化论吗？头脑很，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意义。物竞天择，弱肉强食，人生就是斗争一场，就是。所以千万不要再贬低自己的身价，你是上帝创造的，生命的尊严、价值。所以你看，历史，我们说点历史看，看中国的历史几千年，中南半岛佛教、道教文化，杀杀打打啊，杀死一千个，一次革命就要牺牲一万人，像踩死蚂蚁一样，人民一点都不值钱。来到西方国家，虽然他们也现在退步，他们从圣经立国的这个教育观。啊，至少尊重人权，民主价值，为什么？因为他像人是上帝创造的，你不可以随便杀他，也不可以破坏他的人权。那但我们无神论、唯物论呢？死个几百人算什么？对不对？为国力可以牺牲一切。对，连人权的价值，今天我们讲人权，我们都相信人权需要尊重。但如果你告诉我说，人有人权是人是人，那就跟猴子说，我有猴权，我是猴子一样。除非人告诉我，你的人权是来自上帝创造的，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上帝的形象，你是上帝代表，当然尊重。就现在准备，生命树告诉我，人的尊严价值，生命完全来自上帝是什么？凡是任何人不为上帝活着，他就失去生命意义，他就不能再配活在伊甸里面，不能再吃生命树。为什么人犯罪过之后，在生命里面，你再也看不到生命树？到最后，在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就能完全实现的时候，人又再次看见生命树。因为凡是看见生命树在那里的，都是他的生命之位上帝。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生命树，再一次吃生命树。好，生命树把上帝树的生命意义。那第二棵树分别是三棵树什么意思？那就是上帝他的话就是绝对真理，就是我们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分辨善恶就是说，上帝说什么，他的话是真理，照我真理。那听上帝的话就是善好 good， 不听上帝的话就是 bad 坏死亡黑暗。好，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每当早晨黄昏散步的时候，看到园中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实进入。上帝就是我们分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上帝说不能吃就不能吃，为什么？他是真理。你为什么一加一为什么一定要等于二，不能等于三，不能等于五？因为一加一就等于二，绝对真理。我们在真理面前去想，因为它是真理，就神的话就是真理。那么意思，神说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理。至于为什么不可以吃，你需要时间学习，在真理中慢慢认识真理。一加一等于二，你慢慢学数学，发现非常重要，你慢慢明白是为什么。好，所以这样说来，如果我们不听从上帝的话，那我们一定要照我们自己自行罚，我们违背了真理，就要犯罪，自己罚自己，当作上帝。上帝，我不要听你，我要听我自己。亚当夏娃，如果读到第三章，他们吃了这棵分别善恶果子。违背了神的话，那为什么神要设立这棵树，要分别善恶树呢？
这一棵树要显明亚当夏娃是不是因为听上帝的话就不吃这个分别的上帝，还是说我要自己决定要听上帝的话，我要自己做上帝。小时候父母亲管教小孩，孩子不许有几件事不能做，这是家规，犯了家规要重罚的，哪些事不给玩火啊，其他你自己说，不给打，不给话，如果你玩火的话，我要去罚。所以，那你想想，为什么不给玩火？我从来没有试过，我试看看。当你把手伸到火里烧到的时候，啪，真的不能玩火，那时候你知道吗？他不表示在这之前你不知道，因为办法的时候不给玩火。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亲身经历过，可是呢，我相信他，他是真理。以我的展现出他爱我，我听他话。虽然我没有，哎，你从来没有吸过毒吧？假设你没有吸过毒吧，你会不会说为什么不能吸毒？我没有吸过啊，我吸看看看看会有问题。有些事情你不能尝试。我没有玩过火，那我要可以玩看，我才知道是真的不可以玩火。这表明你以自我做判断自己标准，你不是以你之外的真理在上帝这里作为你判断的标准。你懂这意思吗？对，有人说有人下娃。在半周之前，在吃那果子，不知道如何分辨善恶，吃了之后就自己分辨善恶，是魔鬼心态的话，大错特错。本来夏娃在还没有吃前也能分辨善恶，他只要是人就能分辨善恶，为什么？因为他是以上帝的话作为他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他犯罪选择不要用上帝的话，用自己被魔鬼心化，自我中心我来判断，我自己要试看看来决定。人们都需要检验真理标准，不然怎么知道对错善恶？所以我们伟大的邓小平先生也说过了，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他没有说黄猫啊，会抓老鼠就是好猫，那是什么意思？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这话有几分道理，我们从小不是这样学的吗？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只是一个所谓一个次要 secondary 的一个检验的标准，为什么？因为你没说出什么叫做实践，你也没说出什么叫实践什么，实践社会主义，实践什么？那所以真理是最高真理嘛，因此神的话照着去行，神的话本身就是检验这个最高标准，因为他们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它就是真理本身。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明白了第二棵树分别三棵树，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就是有真理，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是我们要照着遵行。凡是不照上帝话去行的，都是在邪恶里、黑暗里、死亡当中。所以在今天这个。这样的所谓的后现代的这个文化里面，大家都是个人自己凭着自己想法办事。哎，别人偷拿我东西，校园牵着我的单车、脚踏车，为什么我不能牵别人？那公司里人都报假账，为什么我不能报假账？因为很多理由为自己编造。哎，别人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啊。所以就是没有绝对真理，完全看大家怎么说。还有现在看我自己怎么说，整个世界围着我转，那自我中心，那就是犯罪本质啊！当我不理会我的父亲，我要跟主的话，那我就跟我父亲关系就出来了。浪子说：“我不要跟我爸爸在一起了，爸爸，你把你该给我嫁给我，我要去外面闯荡我自己的人生。”直到那一天，他把钱全部花进这个妓女、这个鬼混啊，犯罪堕落，到最后的地步，必须去打工，遭遇饥荒。他就放猪，还要去吃那猪吃的豆角都吃不到。但人生到尽头的时候，才知道神恩典在生命中，一定需要这样的浪子去江湖转一圈才回来。为什么不立刻悔改，归向耶稣，归回天父的怀抱？那是你生命真正意义的耶稣。这棵树分别善恶树告诉我。神的话本身就是真理，我都要听从，在真理中有真正的自由。人都说我自由，所以我不要上面有权威，没有权柄可以管我。当然，今天市场很多错误权威及才
林学峰副台长的儿子从政府到老师老板，就是对我们快乐，
是，
我们这也变成很快乐，老板、老师等等，我家人都好，因为这世上权威都被罪恶所主宰。那上帝的这个 authority 的权柄是真理的一生，也是爱。在上帝的这个权柄之下，我们才有真理的自由。这样说吧，在真理的权柄之下，真理是有权柄，关到这个真理。在真理保护之下，你才有真正的自由。今天人们讲的自由是放纵的自由，任意妄为的自由。这一切回到圣经，我们的自由关系到改。自由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说什么？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叫自由？那再有头脑准备，不能都是这样放过自由。还有，你可以有不做你不想做的自由。哪位抽烟的自由？让我去失去我不抽烟的自由，有烟瘾啥子，对不对？你自己不叫自由，就不说哦，自由大家明白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你可以不做你不想做的事，这条真正自由，这样定义对不对啊？抱歉，不太对了，我说这是叫做现象观察，但是那不是真自由的本质，是对的。真的自由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你可以不做你不想做的事，这叫做现象。你不用先要带你本质。那本质什么叫真正自由呢？只有圣经给我们给你。你想知道哪里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32节，我看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32节，主耶稣回答犹太人说的话，这里给自由很清楚的定义，也说明了我们跟主耶稣、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第八章31节，我们想念31节、32节的情。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循我的道，就遵守门徒。
因为你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说明了真正自由的定义。那些犹太人他们想要信耶稣，但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常一直遵守我的道，我的话，那句话就真理。这才真是我的。你说你要信我，你不照我的话去行，你怎么是你是哪门子的门徒呢？”然后第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你们有了我的话、我的道、我的教导。”照着遵行，所以我的话是真理。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我的神的话就是真理。”好，所以照着真理，照着神的话遵行的才有真理。为什么？因为当你遵行真理的时候，你才晓得什么是真理。一加一等于二，照去做算术题，你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这里说到，你们必晓得真理。Let you know the truth.And the truth is recession free. 真理就叫你得到自由。好了，什么叫自由？ True freedom is freedom in truth. 真自由是在真理中的自由。不在真理中就没有自由可言了。就我们刚刚说的，随心所欲，我想这么做什么。那我不想，我就不做什么。这个自由定义仍然是自己是中心，自己的由，叫由自。由自不是自由，就中文字的意思啊。我们大家都由自，由自己决定。由自是放荡的，浪子由自，那吸毒的由自，杀人放火由自，他就是在犯罪。由自不是真自由，但是。真自由是在真理中的自由，要看你我想做我想做的事，我不想做我不想做，是不是在真理里面？可不在真理里面，你就是能做你想做的，你不做你想的也不是真自由，完全在于的真理当中。所以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这是自由的根本。所以亚当夏娃听神的话，这棵树分别上的果子，这个树每天听它，神的话就真理，你听神的话就活在自由当中。然后想不是不能分辨，他分辨很清楚，上面话就是得使我得以自由的真理。很遗憾的是，魔鬼试探夏娃，
神其实真说三话真的吗？那就开始虚弄一句话一招，到最后他当下被人被蒙蔽说，上帝怕你赦罪我之后，你们就像上帝一样能够分别善恶。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欺骗，但是是埋藏的欺骗。Half truth, half lie， 什么意思？是你们就能自己分辨善恶，那是不是你以前不懂？的确，你是不是否则你能分辨？从那时候起是，他在恶里面分辨善恶，就好像说玩了火，去摸火烧的啊，我知道我能分辨这个火是坏的。Too late， 太晚。在没有玩火之前，爸爸说不可以玩火。你听了话，你也能分辨善恶。你要我自己做主来决定要玩火，我要自己做上帝，这是魔鬼骗他所在。魔鬼说，是吧？是不是变上帝？你就跟上帝一样，没有自己分辨善恶。上帝是自由拥有，他当然是分辨善恶所在。我们要分辨善恶，是要依靠上帝的话来分辨。对亚当夏娃做的抉择，面对魔鬼是，我要继续听上帝的话来分辨善恶，还是我要听我自己的，听我自己的，听魔鬼的？所以约翰第八章一二节读完之后，你再看第三十四节，耶稣就写四十四节说到，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那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们岂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之父。耶稣告诉我，魔鬼他两大，他杀手两招，就是一个是欺骗，一个是杀害。杀害是夺去人的生命，欺骗是要让你在虚妄中没有生命。那不是这两个是不表明吗？生命书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生命，魔鬼的夺去。分别是要告诉上帝真理，告诉我们分别善恶，是撒旦要你在虚妄中欺骗他。所以这两个书太重要了。这边书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生命，分别善恶书告诉我们，上帝就是我们分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一旦不靠上帝生活，你的人生就活在黑暗中，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昨天提到说，人呢？离弃上帝，不把上帝当作上帝看，也不感谢他，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如今外的侍奉就创造万有主宰，而现在侍奉受到侍奉。所以我们学到从创世第二章看见这两个数，说明了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神和人的关系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生命意义来源，上帝是真理，是能分别是非判断决定真理最高的。犯罪堕落的这两方面，离弃了上帝，不为上帝而活，失去了生命意义，不听上帝的话，行在罪恶欺骗之中。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他们不能再生活在伊甸园。因为凡是活在那里的，就是生命树的分别三个树所表的，因为上帝的活是靠上帝。当然，犯罪堕落之后，人类陷入了罪中，包括你我在内，人还有希望，人还有救吗？答案在于。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三棵树，三，第一棵树生命树，第二棵树分别善恶树，第三棵树叫什么树呢 ？The tree of the cross， 十字架树。十字架是树吗？那十字架树生命哪里有说呢？真的圣经告诉我们，十字架是真理，圣经是救恩之书。记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在你们当中定了主义，不知道语言的，只知道是耶稣跟他定十字架，什么意思？他不是说我只知道十字架，没有什么不知道。他乃是说， 我所有一切的认识，所有一切我知道，都是以十字架的工具。从十字架来分辨万事，属灵的人能够看透分辨万事，属血气人却不能明白，因为他没有圣灵，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保罗在说：“我用十字架来看万事万物，别的我不去看，我也不去理会。”的确，今天太多这些泛滥的错误的虚拟实际的虚假的知识，真理知识一定要透过基督耶稣十字架的知识。为什么？因为当人失去生命，人失去真理之后，人在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上跌倒之后，他得救的唯一道路就是透过十字架，恢复神的关系，来重新恢复生命，重新认识真理。所以，必透过十字架。改教加法布德说。十字架是我们判断万事当中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以耶稣就跟他钉十字架为中心。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时，你要知道，整本圣经在讲耶稣基督就是十字架。从第三章创世纪十五节开始，第三章十五节，在亚沙犯了罪之后，上帝立刻宣告救恩拯救的福音的第一个福音，那就是。人后裔，耶稣要来打破蛇的魔鬼，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网，脱离罪恶的权势。所以，你可以说，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是展开的，到启示录最后，都在讲这第三棵树，十字架。那么，在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呢？生命树表明神就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分别善恶树表明神就是我们真理，今天真理最高标准，真理也是一善。道路表明耶稣是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所以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为什么说这三件事呢？就是跟这三棵树直接相关的，是不是？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对他是我生命来源，他创造了生命，生命在他里头，是生命里的光。那边善恶树，他是真理本身，对吧？他更是回到生命的唯一道路。那也许应该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真理、道路，我更符合我们刚才说的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十字架。但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反过来说呢？因为当人失去生命，当人没有真理的时候，他第一个需要是道路，回到神面前的道路。所以先讲是道路，真理。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在罗马书十二章三十六节说到。”有万有都是等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连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啊，为什么说万有万事万物都是等于他呢？因为他是创造生命万有的主宰。那么为什么说万有依靠他呢？因为他是分别善恶的最高的真理检验标准，所以要依靠他。为什么说？万有归于他呢？因为他是唯一回到神面前的道路。所以这些奇妙经文互相已经决定帮助认识。我们说到这个基督人生观的框架，上帝创造人的堕落，耶稣就是救主。我们说到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的这个使命，婚姻和生育，事业工作。安息灵修，我们说到神与人之间的三棵树，生命树，分别善恶树，十字架树。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开始明白，来思想这三大方面使命：婚姻和生育，工作和事业，灵修和安息。第一个，我们看婚姻和生育，我们请。一起来念《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
同样是用这种形容方式，用应该数节双数节十八节请并名十九节，因为用到二十五节里面。上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一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一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并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但是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告诉我们人类的婚姻家庭的由来。首先，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你看前面说到啊，每天创造神说是好的，最后神造完亚当夏娃之后，造人造女之后，颁布这个文化使命，然后他说什么？那神说。这他看一切所造第三十一节第一章都甚好 very good 非常好甚好，然而呢还有一件不好的事，就是亚当独居。哇，你们看这个奇妙啊，这个就人的需要来说，就人的需要来说，人需要婚姻家庭，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为了造就配偶帮助他 a help suitable for him， 是一个最合适他的帮助。这个配偶伴侣关系，这个婚姻的定义就是按照圣经教导，婚姻是 a lifetime companionship， 是一个一生一世的配偶伴侣关系。那为什么呢？或者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因为人独居不好，上帝创造我们人是什么形象？每个个体，但是呢，也创造我们这个群体的关系。我们需要彼此依靠，彼此帮助，彼此学习。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兄弟姐妹，这叫特别是在婚姻关系表达，就是上帝在你的身边。这句话讲的不太理想，上帝带领你和你的妻子、你的配偶。合为一体，所以你要看重婚姻，人人都要尊重，不可污秽婚姻的话，婚姻按照圣经定义是一个生命的圣约，是一个我们说到圣约，谁有这个圣约？是个圣约的关系，这个约的关系很重要，上帝所立的约都是不可毁，人是会失信会毁约，上帝从来不失信，从来不废了他的约。他的约都是要实现，那婚姻是圣约一种表达，一种见证，一个记号。我们怎么知道呢？请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是旧约最后一卷，马太福音、新约圣经前面的一卷，叫做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盟约这个字，他不能读中文翻译的盟约或者翻译圣约，可见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圣约盟约的妻子 wife of covenant，表明什么呢？表明婚姻是圣约，这个生命的圣约，这个配偶伴侣一生一世的关系，这么重要，目的何在呢？
我们看下面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想一想，奇妙。虽然是神有灵的灵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乃是他愿人得前程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这不可以诡诈掩盖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神说，羞耻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所以当谨守你的心，不可以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婚姻的意义是一个生命的圣约 covenant。然后呢，就婚姻的目的也要养育儿女啊。为何只造一人呢？上帝有能力给你造五个丈夫、十个妻子，他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做你的配偶呢？创世纪我们刚第二章读的是，是二人合为一体，不是三人啊，是一男一女。所以记住，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主一信，然后记住四句话，叫做你的儿女和儿女。这个今天美国和中国、台湾都一样，离婚率都50%以上下，很可怕。有两对家庭，有一对是要离婚分手。今天你再读下去资料，很可怕。三分之一小孩活在这个不是原来自己亲生爸妈被收养。寄住自己家，在医院里生小孩，如果按照统计数字看，很可能将来有多少人会二分之一活在父母亲在家，三分之一在被收纳，四分之一在，你去看那些资料，很容易就看到是防护的资料，但是你要想这很实际。实在，我小的时候很少听到邻居亲友离婚，到我长大越来越多。连教会里面的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你不要认为来到教会比外面道德高尚。根据这个统计资料，妈妈的报所说的，这同性恋、婚外情、欺骗、作弊这一切事情，修离婚、打太太，这些事情统计资料，犯罪率，教会里面的人比教会外面的人好一点，差不了太多。照理说，当然教会也有，只是挂很信徒啊，或者是说他、来聚会，他们怎么信？那总是有基督徒啊，是光是人，为什么教会里面的所谓的犯罪率、诚实这样报告，又外面人没有差很多呢？显示在教会里面也是罪的，蒙的罪人需要悔改。但我们需要悔改，靠主的脸。你要记住，婚姻是一男一女，所以同性恋是错的，一夫一妻，所以。多妻多夫制是错的，一生一世，所以不可以离婚。离婚是犯罪，可能双方都犯错，有一方犯错，离婚一定是有罪在其中，绝对不能像今天世人说，大家觉得彼此不合适，因为误会而结合，了解分开，这是骗人。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离婚。你刚你在座如果你我不知道你有背影，你不要生气，我不是故意说你，我也不是不说你。按照神的话，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不可以离婚，因为离婚是上帝恨恶的。你刚刚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节说什么？神说原来是 I hate divorce， 我恨恶离婚啊。那你是神的，你不是神的儿女算了，你是基督徒就不可以离婚。当然，除非是因为犯了淫乱的罪，破坏了婚姻关系，都被不幸丈夫遗弃。要不然就是不可以，不能说个性不合吵架就离婚是不可以的啊！这圣经上是不知道，所以一生一世到死才能分离。上帝给的婚姻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基督婚姻要活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每当我们在教会有结婚礼拜的时候，你听到牧师在讲那个以弗所第五章，对不对？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你们做丈夫爱妻子像基督顺服教会一样，是不是？二人合为一体。但保罗说，但我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换句话说，那段经文主要讲到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为教会爱教会舍己，教会要顺服基督，没错，这是最根本的。
然后从这里 apply 出来 application 出来，所以夫妻关系要照着基督的教会关系来生活，丈夫要爱妻子为己，舍己，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你知道吗？何等恩典，知道吗？难道不是今天说从来不离弃那种？基督耶稣从来不离婚的，所以基督徒不可以离婚，要不然你不要结婚。所以我们要告诉儿女，不是说随便结婚随便就离婚的，离婚是犯大罪。当然，离婚的罪是可以悔改的，是。但你不要把婚姻当儿戏，就千万不要随便结婚。一样的圣经，又说圣经一点不假，靠着神的旨意来选择你所爱。结婚以后，靠着神的恩典，爱你已经选择，然后就用来结婚时，因为只要活出基督教。上主设立婚姻是这样生命的配偶伴侣，一生一世的圣约。在我没有结婚前，从我结婚开始到今天，我从来没有有时想怎么搞的，你是不是要在这里说，要忍耐他，忍耐我，忍耐他。有时会想想，如果那一个人是我的妻子，会不会更好啊？有时会胡思乱想，那个是我丈夫，我老公，如果像他，那就好了。这些你不要想。上帝赐给你的婚姻，你相信上帝婚姻的妻子，你的丈夫上帝赐给你吗？是的话，守住一生的在神面前的承诺。婚姻是，你想想看，你这个人是个罪人，像我一样这么可恶，还有一个人愿意嫁给你，还有人愿意娶你，感谢上帝了，对不对？珍惜他，爱他一生。那上帝差来，我做你最合适的婚姻。怎么样为我们婚姻感谢上帝？你在婚姻里操练学习，你如果你不爱你眼睛看见的丈夫或者妻子，你说你爱上帝，你跟谁？所以婚姻在这里面学习和你的配偶合作为一，来操练与主耶稣更加的合一。虽然对方我们的丈夫、妻子、配偶他不是完美，甚至很多的缺点、弱点，但是你可能不喜欢他，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你要爱他。我了不了解我们讲的意思啊？你可能不是每次能喜欢你妻子，但你应该每次能够爱她，爱胜过遮掩许多罪恶，爱能饶恕对方，因为这个爱是真爱，从神来爱。神要我们在婚姻里面学习，婚姻家庭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对妻子的开始。人生这一切，当然我也知道，当过的就比如独生，或者有。没有过失，但是独生的 是有独生的恩赐，大多数人需要结婚，即使没有结婚或者想结婚还不能结婚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就说过，有些人是生来就是被人阉割，就是说他生来就是阉割，他没有生命能力的，有后来被人阉割，然后车祸或者打到生殖器官什么。还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己阉割自己，所以你不结婚独生死。人都说，如果婚姻关系这么复杂，离婚这么可怕，这么复杂，不能随便离婚，那我们干脆不要结婚算了。人说这话是谁可以说的？唯独谁领受神恩赐可以独生，所以有的人他不需要结婚的，有的人大多需要结婚啊。即使没有结婚的，你要知道，虽然你是独生，可是你是你有兄弟姐妹有家人。你要照顾上帝其他的孩子在你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所以你虽然独生，应该了解婚姻，你要成为教会弟兄姐妹其他有孩子有家庭的帮助。所以不论是独生是单是结婚，你都要了解上帝设立婚姻的生命。那你的缘故，你没有结婚是因为天国的缘故，你结婚也是要天国的缘故，你生小孩也是要天国，一切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基督人生观里面，你每一件事我不是要硬要拉扯，是跟上帝有关系。生命上帝创造的，道路真理生命，那这个生命树分别三样树生效。你的人生每一件事、每一时刻都在上帝面前。当然，你的婚姻、你的独生、你的一切都在你与神的奇妙的救恩关系。你的婚姻，让你上帝，
养育孩子不是说哎呀，让别人知道我孩子念了什么，有一个重点大学，嗯，把孩子做医生做工程师，说你很高兴，这个是次要，重要是这个孩子是有潜力的，有意义。啊，基督不是讲了吗？上帝不是有一个一位造多的配偶，为什么只造一人呢？他要你专一的爱你妻子，如此你养育你的后裔，进而他也学习专一爱他的配偶。所以养育的人最重要的是为上帝养育敬虔的后代。什么叫前程后裔 ？Godly descendants，Godly seed，Godly 就是说以神为中心。所以婚姻，所以圣约家庭，基督徒家庭，养育儿女不仅都放在主的家里面长大，从小信主，何等有福！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我的父母亲，甚至我的母亲、父亲，都是不止两代的基督徒。那我自己在基督家里长大，从小别人会说，嗯，因为你从小就被洗脑，所以不信。他会说，哎，因为你从小被这个世俗被魔鬼洗脑，所以你不信。谁家有福，心里想，每一个信徒知道，我从小就信有多好，我从小信耶稣打到了今天，我实在要填表说，什么时候信主受洗，受洗的结束，信主的结束，因为我从小就信。在我父里。大卫说：“我在母腹里，我一生以来，一个时候就记得。施洗约翰的母被圣灵充满，就你不要说小孩子胎儿不是，他是人，他跟上帝有关系。耶稣说：‘你不要轻看这小子，有一个他的使者，他在天上见我父，有个小子有什么说话，可以翻译英文。所以这是婴儿，你不要欺负他哦。他的使者天上见天父的面，你欺负他的时候，你算账。所以换句话说。”我从小信耶稣，你从小信耶稣，我们孩子，所以也许你没有从小信耶稣，你过来信，感谢主，我让他走到为止吧。但是你的孩子现在在教会长大，你的孩子没有受到社会上黑暗的游荡，感谢上帝。所以从小养育敬虔福音，我因为我的孩子，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受婴儿洗礼，都是神的孩子，他们如果都全身侍奉，我关心不得了，他们要为上帝殉道。因为他们的生命来自上帝，他们是对人上帝所拯救的。我为什么要保护他们，不让他们侍奉上帝？我为什么要去圆我的美国梦？在美国赚大钱去那里？他们要为上帝而活，哪怕他是扫街的、倒垃圾的都没有关系。他说：“荣耀上帝。”而如果是医生、工程师，去犯罪、去惹医生，就是对。婚姻虽然不是一定上帝赐给你这个的后裔，意思说不一定会有小孩。原因是有人犯罪堕落，这个影响。但如果上帝是个小孩，大多数人都有小孩，这小孩子养育他成为。现在有姐妹晚上我们继续讲，婚姻、家庭、工作的事业。首先我们看这个婚姻，养育人物，荣耀上帝。你按照这三棵树，分别三棵树，生命树，分别三棵树，十个家树。但是我们有姐妹，虽然你现在年纪老，像我一样都没有年纪，最重要的是你今天如何活在上帝面前。你如何交账？像保罗、扫罗两个问题，人生观两大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第一个问题是生命，你是生命主，感谢主，你使我认识你。第二个，你颁布使命给我，你要我做什么？生命和使命，有生命，无使命，很浪费生命；有使命，不照遵行，是抗命。基督人生观不是我们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我们生命中每个事情，你现在活在上帝面前。你永远活在上帝面前，请问你是活在由自里面，由你自己放纵自己，活在真理和自由？我们就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你。当我死在最终的时候，你有在十字架上受死。这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你拯救了我们，你使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你说你永远不离弃我，虽然我们这样软弱，这样的败坏，
你从来不离弃你的教会儿女。我们看人也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也表彰出、见证出基督爱的教会、教会圣子，让我们婚姻是永远帮你保守不离婚，让我们的婚姻是见证你慈爱的大能以及养育前面的婚姻。我恭敬把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青年人、儿女，然后走在手中，我们无论男女老幼，就都是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的拯救。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请施恩拯救，引领这些离羊、迷失的羊归回主的羊圈，永远活在你的恩典慈爱。这是心爱的儿女，是不是有忠心的侍奉的管家的人？一生一世到永远，敬拜的侍奉，愿这些都是恩典，愿这些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